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七章第二节。那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谈到350页啊，谈到大夏的政权，大夏的一个位置呢，在西北。新都库什山脉在往北 的一个地方啊，那他的一个政权是由提要多土一世啊，目前看到比较多的文献都是写一世了，大家可以做一个注记啊，那。他脱离了塞琉古帝国，也就是亚历山大打到这个印度西北这边啊，然后留下来的一个政权啊。那这个提要多土二世是当时在大夏这个地方的一个地方首长。总督，那后来他脱离了塞琉古帝国呢，然后独立建立这个大夏。那在西元前230年呢，大夏又被犹塞德摩所篡夺，还是大夏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被另外的一个家族呢。所谓篡夺，就是不是他原来的家族啊，被篡位啊。那犹塞德摩的势力曾达到阿拉克西亚啊。好，那还有阿富汗的地方。那在这个图上面呢，就是他。大夏这个地方，然后一直往南到阿富汗斯坦，我们看下面这一个图，也是大夏，然后这一个一直到阿克拉西亚，到还蛮南边的，在这个图的左下角这边，阿富汗斯坦，大夏。好，那再来这个 D 呢，请大家把它划掉啊，因为这整段都是在谈大夏的一个政权啊。好，那到了西元前175年前后呢，那又被这个尤克拉底这一个家族所篡夺啊。好，那这样。这个尤克拉底王家，也就是175年的这一个取得王位的这一个家族呢，他占有大夏、高富跟犍陀罗，大夏、高富还有犍陀罗，然后呢，与这一个坦察什罗在这边，这个黄色。最下面犍陀罗在上面，那下面是坦察什罗，黄色荧幕可能有点看不太清楚，大家大概知道一下就好。好，然后呢，这一个犹塞德王家，也就是公元前230年他取得这个大夏王权的这一个犹塞德家族呢，那他深入印度，以这个奢迦罗为首府，奢迦罗又在这个坦察什罗下面啊，在这边啊，旁遮普，然后他就往南，而统治这个旁遮普这里啊，所以他的一个势力范围又到更往南，更往印度啊。那这二家呢，也就是这个尤克拉底， 然后这个塞犹塞德摩啊、哦，两个家族。尤克拉底是公元1754，犹塞德摩呢是公元230啊、哦。那这两家都侵入印度啊、哦，其中的这个犹塞德摩王家的提米特罗啊、哦，即位于西元前190。那占领了喀布尔，到达旁遮普哦。那到了旁遮普这样的一个地方哈、哦。好，那好，那这以上呢是关于大夏这个政权的一个情况哦。那最后这个上面这个圈呢，其后有。米难陀王、哦、那就是米兰陀王、哦、一般我们习惯翻成米兰陀、哦、跟那仙比丘、哦、那仙比丘经里面的国王、哦、就是这一位，那他是在勋迦王朝跟弗沙密多罗在弗沙密多罗王、哦、弗沙密多罗是一个国王的名字、哦，他在这一个勋迦王朝弗沙密多罗王相当于他在位的那个时候呢，然后希腊人侵入中印度直到华士城的冥王，所以他是希腊人的后裔、哦、希腊人的后裔。好，那我们来看小节，从亚历山大王以来，希腊与希腊文化不断的侵入印度，由以塞犹塞德摩王家啊，犹塞德摩王家就是我们上面谈到230篡位的这一个王家啊，引起的这一个影响最大啊，影响最大。因为他到达了旁遮普这个地方、哦、到达旁遮普这个地方。好，以上是关于这个大夏政权。那这个米兰陀王他其实是印度希腊王国的一个王朝了、哦、印度希腊王国的一个王朝。好，那上面是关于希腊人的部分，也就是于那人啊，于那。好，那再来看二瓜胡二波斯跟塞加人啊，波斯或是有时候称为安息人啊 ，Parthian 啊 ，Parthian。好 ，A 安息人，那有时候又称波，他也是波斯人的一个。的一个种族了哈、哦，那印度对波斯人呢有一个称呼叫做 Pallava 啊，波罗婆。在西元前6世纪的时候呢，波斯的阿肯尼王朝，然后居鲁士大流斯王曾占有大夏跟苏利啊、哦，大夏在这边啊、哦，大夏。那苏利应该也是在附近的哈，在附近这里，并侵入印度，征服了犍陀罗啊。然后呢，等到亚历山大东征，波斯王朝崩溃，成为被统治者啊。那在西元前248年前后呢？波斯民族英雄安尔萨西反抗希腊的一个统治，然后重建波斯人的王国，那导致说这就是中国史书上的安息、哦、安息。好，那这个是关于安息人。那塞加人呢，好，我们看塞加人， 凡波斯人称之为塞迦的，那叙利亚希腊人称之为这一个 Skitan 啊 ，Skitan， 那内容的部族不一啊，所以在导师的在这段里面，他也觉得这里面内容也是有一点模糊不清楚了啊。好，那这个塞迦人从新都库什山区，在这边新都库什山脉这里啊。在这一个地方啊、哦，然后这个归水这个字念归啊、哦，归水，也就是阿姆河啊、哦，归水，然后到这个要沙水啊、哦，希尔河，希尔河，那泛称游牧的边移民族。那原始的塞迦人驻地，导师他认为是在新都库什山区，在新都库什山区。那以后呢，被作为东北移民的一个移，就是外族的一个通称。那导师这边，这都是导师的推测了哈，就如同中国史书我们讲胡人啊，本来是指北方的匈奴。那后来又有东胡跟西域的胡人啊，所以边地的一个中国以外的这一些不同种族的人呢，啊，国家的人都称为胡人，所以后来就用来泛称边移民族一样啊。那关于这个塞迦，导师在第三节会再详细的说明。那在这一段后面，最后导师说，这个波斯啊，也就是中国史书的安息啊、哦，跟塞迦人他其实是不同，但是常常混杂在一起啊、哦，因为他们也经常在一起，有时候合作啊、哦。那在瓜胡毕这一边呢，导师谈到塞迦人他是强悍的一个民族。然后勇于战斗，那经常参加波斯跟希腊人的部队啊、哦，两边都有参加啊、哦。那塞迦人，导师在这边谈到曾编入居鲁斯王的第十五营区啊、哦，那居鲁斯王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波斯人，所以他被编在波斯这一个波斯人所建立之王国的一个部队，参加那边的一个部队，被编入他们的第十五营区。而叙利亚王呢，安都卡斯三世于西元前209年讨伐大夏时，也得到塞迦人的援助。那叙利亚王他就是希腊人啊。那当这个安息王啊，安息王朝成立不久，米提里达斯王得到塞迦人的援助，战胜了叙利亚的塞琉卡斯二世啊，所以这时候又帮助这一个安息王去打这一个希腊人啊，所以他两边有时候帮希腊人，有时候帮波斯人啊，所以安息就是波斯，然后叙利亚啊就是希腊人啊。但在西元前128-123年，塞迦又一再与安息人作战，之前都有帮这一个安息人打仗，现在128-123在文献上记录又跟安息人波斯人作战，最后杀死安息的国王，所以经常是合作，然后又 又对打，对打又合作这样。不过大致来说，赛迦是臣附属于安息，与安息人有更多的关系。虽然他有时候帮希腊人打仗，那有时候又帮安息人打仗，有时候又跟安息人对抗，但是大部分的一个情况呢，他是属于这一个安息的一个，就是附属于安息这个王朝，那与希腊比起来呢，他跟安息人的关系又更多。好，这是 B 这一段。那再来 C， 安息人跟赛迦人他分两个方向呢侵入印度。那应该就是这一张图了，这一张图。一个从东边，一个从西边。好，那我们来看这段文字，看这段文字。西元前100年前后，在永代安息王的名义下，安息人与赛迦人呢组成这个联合部队，然后侵入印度。那安息人跟赛迦人他都有木帛制，木帛大家可以看注脚92，就是地方，就是他会在划分几个行政区，然后设这一个行政区的长官。那这边说州郡长官，应该是蛮大的一个地区，然后设一个长官在那里。好，那可能这些地方首长都有一些部队，都有一些部队。那他们联合呢就侵入到印度，但是呢导师在这边又讲似乎并没有统一的一个组合。那从发散的方向大略可以分为两系，一个就是黄色这一系，一个是蓝色这一系，黄色蓝色。好，那从西北印度发展，有安息人也有赛迦人，那有名的这个茂斯王大概是公元前85到60年在位的一个王，那他就是牟迦王，牟迦王。还有这个，所以这边有提到几个王，一个是茂斯，那他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牟迦。第二个呢是阿吉斯，阿吉斯王。那第三个是乌头发尔，这个乌头发尔大家圈起来，这个导师后面会再对他做说明，乌头发尔或做共头发尔，那这一个后面的这个共头呢，这个 G-O 后面再补一个 N， 公都发尔，从公都这个 O 后面有一个 N， 这边没有注意，校对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好，那这个占领的地区呢介于高富河流域跟旁遮普东部，旁遮普的东部，高富在这里，高富在这里，还有旁遮普的一个东部，大概是这一个地区了，大概是这一个地区。好，它是高富河，但是这边是高富，然后这个地图上看起来好像也没有注明出来，没有注明出来。好，那还有这个犍陀罗跟这个坦刹什罗，坦刹什罗也都在其中。那西方 或称之为印度安息人啊。这个西方就是罗马那边的啊，罗马那边的这些历史，关于历史的这些书呢啊，就称为这个印度安息人啊，印度安息人。那在中国呢，对这些人也有一个名称叫赛种啊，就是赛家人。这个王呢，这边当动词，王就是统治骑兵啊，骑兵，骑兵就是犍陀罗、迦斯弥罗这个地区了啊，迦斯弥罗、犍陀罗这个地区啊，所以这个赛家人王赛种王骑兵。就是统治的这一个地区啊，犍陀罗跟迦斯弥罗这样这个区域啊，好，所以西方人称之为印度安息人。那在中国的史书上就有记载，赛种统治王继宾啊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导师有引《汉书》的《西域传》。这个《汉书·西域传》啊，在早期它并不太受到重视，因为这是边地的一些事情。但是在近代呢，因为这一个佛教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些写本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些历史就他们就非常感到兴趣，很多关于这个地方的这一些文献呢、啊。已经被翻成英文啊，是不是在这个澳洲念书的时候，读不少这个地区的这些英文的这些内容？那发现，哎，它就是这个《汉书》里面的一个章节，就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中文可能比较好懂一点啊。所以现在大家对这个地方的过去的历史，依据和中国的史书呢？大家就非常的有感兴趣啊，非常感兴趣。好，那在《西域传》里面谈到汉武帝始通蓟边，那汉武帝他其实有派人到蓟边去，所以关于蓟边啊，当然蓟边在哪里，现在可能还众说纷纭啊，众说纷纭。但是他里面所谈到这个乌头老王啊，因为是有接触到，不是从中亚那里的国家传说过来，所以他是派人到那边，知道那边的事情，所以导致说，《汉书》里面这段记载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哈、哦。好，那就是武帝的时候呢，就跟蓟边有一些来往啊、哦，派使者到那边啊、哦。那这个国家呢，自以绝远。就自己认为呢，地处偏远啊，然后呢，这个汉兵不能治，所以这个他的王叫乌头老啊，也就是前面的乌头，导师认为他就是乌头发尔啊，就数票杀汉使啊，就是对这个汉朝所来的这些使节呢，都把他杀了啊！因为当时呢，这个其实这个地区啊，是中国要到波斯、要到罗马的一个必经之地啊。那他们的一些贸易，罗马有一些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有一些罗马没有的东西，所以他们要做贸易都要通过这个地区啊。那有很多这个奇珍异宝啊，都会经过这个地区。如果谁能控制这个地方呢，那谁就能够掌握这里的资源，所以当时就大家这个争夺的非常厉害。那有时候这个蓟边臣服于中国，有时候他又自己这个跟中国对抗，就是有关于利益的一个关系，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数票杀汉使，那这个后来这个乌头老死呢，他的儿子就取代他的一个位置啊。 那这时候呢，汉时的官都尉是一个官名，也一个叫文宗的一个官都尉，他跟这个荣屈王的儿子，荣屈王也是中亚一个地方的一个王，那他的儿子叫做殷莫父，这个名字很奇怪，殷莫父，共和谋攻济宾，他们就两个人就一起商讨要攻击这个济宾国，济宾王，然后杀齐王，然后立殷父末为济宾王，这是汉书里面的一个记载。所以汉朝的始节呢是有到达济宾这个地区，所以这段记载应该是比较可靠。好，老师这边有提出一个推论，他说汉书的乌头老显然就是西方所传的这个Windofer， 也就是前面的这个乌头法尔。关于这个推论，去网络上 Google 好像没有人敢这样讲，导师可能是少数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好，那近代人研究货币，以为这一个乌头佬或者这个乌头发尔，我们不晓得乌头佬跟乌头发尔是不是同样一个人啊？西方人是把它称作为乌头发尔啊，乌头发尔。那根据他货币的一个研究啊，他们可以用那一种放射性元素去定年啊，但是他那种这误差其实也是好几百年的一种误差，所以有时候它那个到底可信度有多高也是存疑，所以因为它误差也还蛮大的。好，那在这个以货币来说呢，他们大概认为是西元后20到40年在位，但是汉书记载它是在汉元帝的时代，也就是他是在公元前48到33之间啊。那关于这两个研究的结果，假设导师把这个乌头佬就是这个乌头发尔啊，这两个是同一个人的话呢啊，那导师认为他的在位时间应该以汉书的说法比较准确啊，因为当时汉代有派使节跟这个乌头佬接触，所以他的一个资讯应该是比较正确的。好，那印度西北的安息赛迦政权，因为他们经常混在一起，那后来就为这个月支所灭。现在西方的一些研究，我们以前念肉支，对不对？他们现在都的音译词都翻译成月支，他们都翻成月支，所以师父也随顺现代的一个西方的一个潮流，念月支了，念月支。所以这是第一个所谓的分两系，是从向西北印发展的。另外一系呢，是沿印度河下流南下，以赛迦人为主，也就是蓝色这一个这个方向。那这边导师有谈到摩托罗著名的狮子柱头雕成这个波斯式的梁狮相背的柱头，就在摩托罗这边有遗留这一个塞迦人在这边建立王朝是所遗留下来的石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石柱啊，石柱的柱头了啊，柱身不在了啊，剩下这个头。那这个是狮子了哈，背靠背啊。那这边他们很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符号，有没有？这像这个鱼尾巴，有没有？中间凸出来，这个是古代印度象征三宝的一个符号，三宝佛法僧三宝的一个符号，所以他们也有信奉佛教了，也信奉佛教。好好，这个就是狮子柱头，狮子柱头。那导师说这是波斯式的了，那这个是波斯他的这一个这个王朝的这古代的这一个遗迹呢，有挖到这一个，这个是牛背靠背的啊。老师认为这个应该是波斯一种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艺术的一个建筑呢，喜欢用这种背靠背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所以这个导致说就是波斯式的一个柱头了，狮子柱头雕成波斯式两狮相背的柱头。那这个柱上呢刻着摩托罗木帛的世袭，就是摩托罗这个地区的地方长官的一个名字，在这个石柱上有刻着他的一个木帛的一个名字啊。那里面有一个名为有一个大木帛叫罗咒拉 Rajula 啊。那这一个呢是被定，就是这个是有年代的，知道他年代的一个罗咒拉哈，这个木帛这个名字，导说是西元前一世纪中的塞迦族人哈。好，那这个是到摩托罗这里哈。摩托罗。这边好像看不到，我们往摩托罗大概是犍陀罗旁遮普再往这一个东南一点的一个这个位置啊。摩托罗犍陀罗 OK 应该是在这里啊，摩托罗这里 OK。所以他从这一个新都库什这里呢，一直是往南啊，印度河南下，印度河在这边，然后呢，到摩托罗这里啊，到摩托罗这边啊。好，那这个是在第二个圈这里所谈到的啊，摩托罗，啊，南下又往东啊，我南下往东，然后还有呢。接下来又有更往南发展的，也就是接下来又有这个蓝色这个箭头，有属塞迦的这个刹诃罗多族，这个刹诃罗多族呢，大家把它圈起来，在前面谈到暗达罗王朝的时候呢，有提到这个名字，在大家讲义的349页的瓜湖山西方政权异动这一段，那导师在最后一行说，为暗达罗王居坛弥子所击破的就是这一组，大家可以翻一下，可以翻一下，在讲149页，瓜湖山西方政权这边 哦，他说安达楼族一直在兴盛中，但西方的土地落入塞迦族的刹诃罗多，哦，刹诃罗多这边，也就是这边所说的刹诃罗多，大家注解 P349 的刮胡山，哦，这边有谈到，哦，然后后来的第二个圈，这个安达罗王朝的23代居坦弥这个国王居坦弥子，哦，说多加尼这个国王呢，又从这个刹诃罗王朝罗多王朝中又夺回了西方的土地，哦，纳斯加等等，哦，好，所以这边有法友说能不能画个图把他们彼此的关系做一个整合试试看，因为他也还是有一些复杂的一个情况，哦，这个画图师父比较不在行，所以如果有人画出来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哦，再对照一下这个图看有没有要修正，哦，好，我们看到352页好，另有这个以乌舍衍那为首府，哦，乌舍衍那呢在这里，哦，用笔写的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箭头的末端这里，哦，阿盘提在往东，哦，乌舍衍那，为首府的木伯，哦，有名的这个乌头陀摩，哦，Rudra Dhamman，哦，约在位于西元的120到155，这就是西元后了，哦，打到南边又已经到西元的一个时代。那大庄严经论里面导师说也有提到这一个国王，哦，这个人了，哦，他其实是木伯，就是地方长官，但是大章庄严经论里面称之为这个释迦罗王，哦，释迦罗王。好，那再来在下面一个双圈，这些向南发展的他是以塞迦族为主，哦，前面是波斯人跟塞迦混合，哦，这边主要是塞迦族为主，但是呢也含有安息人跟希腊人在内，哦，所以在这个曲坛米子，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349页那一段，即安达罗王朝第23代国王，哦，他不是击破了这个塞迦吗，哦，塞迦的这个刹诃罗多族，哦，就是这个国王他自己说他灭塞迦人、与那人跟婆罗婆人，而暗示说在这一个族群里面呢，他还以塞迦人为主，但是里面还含波斯、安息跟希腊人在里面，哦，那使南方的塞迦族政权他是一直延续到西元的4世纪中，哦，300年到400年之间，哦，好，总结希腊人、安息人、塞迦人他是从西北这个地方，哦，因为他们本来是在西方嘛，哦，波斯啦，哦，希腊啦、塞迦，哦，好，那他们从那边侵入印度，那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在阿育王传里面也有记载到，所以阿育王传虽然是一些本身故事，哦，有一些故事，哦，但是他也反映到他当时写这个故事人他所知道当时的一个印度的一个环境，哦，所以他里面有提到这个未来之事当有三恶王，也就是三个王朝或是王族 那南方王呢，名这个士居，就是塞迦人啊，士居就是塞迦萨卡啊。那西方呢，有王名这个波罗帕拉瓦啊，也就是希腊人啊，安息人。那北方呢，有王名这个阎摩那。哦、那他就是希腊、哦、波罗就是波斯、哦、帕拉瓦是波斯、啊哦、那北方的阎摩那呢优纳、哦、就是希腊、哦、印度人对住在西北印的希腊人的一个称呼、哦、好，所以导师后面就有说明了，士居就是塞迦，然后西方的这个波罗就是高富河流域犍陀罗一带的这个波罗婆，那也就是安息，其中也有塞迦、哦、那北方的这个阎摩那就是于那，就是希腊这个民族、哦、所以在这三方的动乱局势呢，约始至西元前一世纪末，这样的一个动乱的形式一直持续到西元前一世纪末，就是50年到西元前一年、哦、那后面一点呢，月之人接着东来，希腊人的统治就完全消失、哦、完全消失。好，那这个是关于希腊人塞迦人跟波斯人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情况、哦、好，再来三贵霜月之人、哦、月之人。好，那月之人是在中亚那里啦、哦、他就不是希腊那边来的、哦、那在汉初的时候呢，月之人是住在中国西部的敦煌跟祁连，这边没有中国的地图，不好意思啊。大家可以想象嘛，这一个敦煌在甘肃啊，大家想象甘肃像一只狗骨头啊，还有祁连山那里啊。后来呢，为匈奴的冒顿善于啊，或是念单于啊，单于。还有老上单于呢所攻破，所以月支才向西迁移到伊犁这个地方，就是又往西了，又往西。这个地区的历史很有趣，你看这个月支它是被这个匈奴人攻击，然后往西边逃，他逃命的时候又把那边往西边的国家把它灭了，所以他的国力其实也还蛮强大的啦。好，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圈，月在西元前1400前，月之也又被乌孙所击破、哦、那他又向南避到这个归水阿姆河上，有阿姆河这边就有了阿姆河到这边来了、哦、帕米尔高原、哦、是在中国这个领土的一个西边、哦、帕米尔再往西呢就到新都库什、哦、这个阿姆河这边、哦、定居下来，然后伸张势力到河的南边，灭了大夏、哦，逃难逃到这个地方，把大夏给灭了啊，非常有趣。好，到西元前129年前后呢，这根据《汉书》的记载，张骞有到这个月支国啊。那时候的月支王庭还在这个阿姆河以北，还没有到南边来啊。在阿姆河以北的地方、哦、 也是当时大夏还保有国家的一个规模哦，有大大这个大夏还在，然后大夏还在，他是到14年以后呢，大夏才被灭了，但是在西元前129年。西元前140然后来伸张到河的南边才灭了大夏。他还在北边的时候，大夏这个王国呢还在，还保有这个国家的规模。那月支这一个王朝呢，它有五部西侯这个西侯在注脚97有做说明，它是一种官名那导师在印度式佛教也有做一个解释大概是将军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这个月支里面其中有一个西侯呢就称为贵霜他在西元前后统一了五部西侯然后大大的强盛起来，就是我们所说的贵霜王朝贵霜王朝月支他是月支里面本来是一个将领这样的一个位阶，那他后来把其他的将领的一个领土呢也把它吃下来统一了五部西侯。好，那贵霜里面的这个丘鹫雀这些名字都很古怪古代在称呼外国人的这个名字都非常不好念枯鸠啦这个向南发展而占领的新都库什山以南阿富汗南部新都库什山以南还有阿富汗这里阿富汗还有这个高富这里与这个坎达哈尔在这里阿富汗高富坎达哈尔也都是在这个阿富汗斯坦附近并向西攻击安息就往西安息就是这个波斯好，那继任者呢叫颜高真他的爸爸叫做丘鹫雀他的儿子叫颜高真，他们都有这一个金币都有金币。那他攻入印度，占有旁遮普这里，本来是到这个阿富汗，他又往西边往西到达这个旁遮普这个地方旁遮普这个地方，还有犍陀罗这里打到印度西北这边来那这两位国王的时代在西元一世纪，已经来到西元后了西元一世纪那这个是月支的一个发展情况，我们看到352页。好，在这个颜高真之后呢如果师父有念错，大家下课再偷偷跟师父讲，这次你应该念高没错了继之而起的是著名的迦尼舍迦王卡尼西卡迦尼舍迦王在佛教是很有名很有名。那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就有谈到迦尼舍迦王迦尼舍迦王。好，那约在西元二世纪上半也就是公元100年出头上半100到150的二世纪的上半那他的一个领土南瓜了北印度，以这个富罗沙富罗 这边可能没看不到哈，富楼沙富罗，好，以为首都了哈，那势力远达中印度与西印度，也就是一直到王舍城这边来了，一直到王舍城这边来。好，那佛教传说迦王曾征服了华士城，华士城还记得吗？好，在这一个摩切陀国，来华士城，我们往上看。华士城在这里，华士城在尼泊尔，在往下面这边，那它跟刚刚的这个旁遮普呢，又更往西，来到这个东岸这边，孟加拉，大概。距离孟加拉蛮近的，也可能有段距离了，就是孟加拉就在它的西边，华士城道在这个地方。好，那在迦利舍迦王的时代呢，大乘佛教已经非常兴盛。那刚刚有谈到约在西元的二世纪的上半，也就是100到150之间，大家知道第一部的大乘经典传译到中国大概什么时候？大概在179这个时间，179也就是支娄迦谶。这古代啊，对这个外来的这些译经师，有时候会给他们冠上一些当地的一个名称作为他们的一个姓氏，比如说竺摩腾有没有？竺法兰，竺就是代表印度，那支呢？支娄迦谶，支基本上它是代表月支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康孟祥，康居国在康，还有姓白的，大概是从秋瓷那边来的，也就是说从中亚或者从印度那里来的译经师，中国的这个僧传里面都会给他冠上一个姓，也是告诉后面的人他是从哪里来，但是有些也不一定正确，有些是他的祖先是在那里，但是呢他可能是在这个像竺法护，他是在这个西域那边出生的，但是他的祖先从他是竺嘛，竺就是印度，所以有时候也不一定了。那当基本上这是中国僧传的这一些作者对他的了解，也就是他的一个发源地是在哪里，就给他冠上那个地方的一个代号，竺代表印度，支呢那就代表这个月支，月支。大家还知道有什么样的名字？大家有康啊，康就是康居国，还有这个，想到时候再跟大家做说明，好，小结，西北印度阿富汗斯坦这里，西北印度阿富汗斯坦，西北印是在这里，阿富汗斯坦在这里，阿富汗斯坦西北印，犍陀罗迦斯密罗这边算西北印，还有大夏，还有处利苏利，这个字念苏了，苏利苏利一带，在原住民的基础上，经希腊人、安息人、还有塞加人、月支人，一二三四种民族一再的侵入、居留与发展，成为多民族复杂与合作的一个区域。 然后在长期动乱，他说对这一区的佛教留下深远的影响。好，那这个是关于第七章第二节的第一项，哇，蛮复杂的一个历史啊。我看我们先停在这边，好，先停在这边，让大家脑袋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次，下星期停课一次，好，下星期停课一次，那我们在下下星期从第二项开始，好吗？好，我们从第二项，那我们第一节课都先到这边，好，我们下课10分钟。